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我是在神的知识和神的同在中长大的，但我知道我需要更好地认识他。我一直认为神是一位极其严厉的父亲，他的教导真的把我带回了对神的认识和认同之中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是信徒的权柄第一周课程的最后一课，我整个星期都在说，我认为这是基础，而这正是许多人在知识上所欠缺的。他们认为神是独立于我们运行的，他们不明白神是通过我们流动的。这周我已经讲了很多内容，我没办法从头再回顾一遍了。昨天我谈到了创造，当神创造天地时，他是通过说使一切存在的。神的能力、权柄、统治权都是记着话语释放的。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生与死不仅我们的话语中有权柄，神是这一切的起初，他的能力与权柄是记着话语释放的。在创世纪第一章，他说，让地生出动物、树木、植物等等。昨天我正讲到这里，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，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。昨天我花了很多时间阐述这一点，我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每天收看，你们不要错过这一点，这很重要。当神说出了话语，对于他是有约束力的。在诗篇八十九章三十四节中，他说，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神说出的话语具有约束力，对他来说是一份契约、盟约。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，他绝不能说谎。诗篇一百三十八章二节中也说到，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超乎你的名声。神绝不能说谎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假如神违背他的话语，宇宙就会自我毁灭。宇宙是靠着他话语的信实而维系的，这很重要，因为当神的话语说，你有统治权，你来管辖这地，这句话约束了神，限制了神能做的事。昨天我还引用了另一节经文，诗篇七十八章四十一节说，他们限制以色列的圣者，认为神可以为所欲为的这种教导是致命的，他从根基上削弱了他给我们的权柄，也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我曾读到过一个人的故事，在他小时候，他和他妹妹的关系非常亲密。他妹妹得了某种病，我忘记具体细节了。总之，他们是长老会的信徒，他们参加了长老会教会，非常强调神的绝对主宰权。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神的旨意。这个男孩曾为他的痊愈而祷告，但他没有痊愈，这个女孩去世了。那个教会的领袖们说，这是神的旨意，神需要他这个小天使在天堂里。于是这个男孩说，如果真的有一位神，我恨他。时至今日，他的公司是全球几大广电播送网络之一。他拥有世界各地的电视台，有最大的网络规模。他宣称他的目标是让人们远离犹太基督教伦理，因为那些人说是神杀死了他的妹妹。如果是神做的，如果真的有一位神，他恨他。我告诉你，这种言论已经使很多人背离了神。我曾看过一档由我的一个朋友制作的节目， 他爱神，但他相信发生的一切都是神命定的。我看了其中一期节目，他采访了一位女士。这位女士和她的女儿遭到持枪抢劫，被带到了偏远的地方。歹徒强奸了他们，然后让他们趴在地上。那个歹徒朝他们的背后开枪，他的女儿死了，母亲幸存了下来。虽然身上还是有些问题，但她康复并参加了这档节目。他们在那期节目上说，我们不知道神为何要这样做，神为何允许这件事发生，但神有目的，万事相互效力。他们把这归咎于神，这是错误的。神没有造成那个歹徒绑架并强奸他们，杀死女儿，对母亲的后背开枪。这一切并不是神做的。我告诉你，若你那样相信了，把世上所有恶事的发生都归咎于神，这会令许多人背离神。让那些事发生的并不是神，这地的支配权已经给了我们人类，而不是神。让我翻到这节经文来讲一下。我知道在我讲这些的同时，有些人在想，那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该怎么解释呢？并且我们也知道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让我先花点时间详细解释一下这节之后，我还会回到权柄的问题上。然而，这些都是在讲同一个问题。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，况且圣灵也照样扶助我们的软弱。事实上，我们不知道该祷告什么，怎样祷告，但圣灵却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，而且洞察人心的那一位知道圣灵的意念是什么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代求。并且我们也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让我从这儿开始讲起。第二十八节以连词 and 并且开始的。 and 并且这个词表示与前面的陈述有关联。前面是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是关于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。我不会用很长的时间细讲这里的希腊语。让我这么说吧，此处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代求，其实是由四个希腊单词组成的。它是一个复合词，字面意思是与我们合一协作。这很重要，因为圣灵不会在我们不参与的情况下为我们代求。假如他这样做，那么神的旨意就会全部实现，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。而没有圣灵，我们就不能代祷。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代祷，但当你开始代求与祷告时，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与你合一协作。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，我们就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因此，这就要以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了。若只有圣灵在代求，并且万事都相互效力，那么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每件事都会是积极的，所有事情都带着拯救的目的。我保证事实并非如此。最近有两个我认识的人自杀了，这给其他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我保证这不是万事互相效力，这是出于魔鬼。并非所有事情都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因此这取决于代祷的发生。另外，第二十八节并没有说每件事的发生都出于神，或是神允许的，并没有这么说。第二十八节只是说神能使万事互相效力。前几天我举了一些例子，比如我儿子从卡车上摔下来，他学会了乖乖躺下睡觉，学会了听话，但我没有把他推下卡车，我没有那样做。但我可以使用发生的一切，并让他们相互效力。我还谈到了一些我们正在面临的问题，比如市政想阻止我们的建设事宜。 我告诉大家，听着，这不要紧，他们也只能妨碍我们，造成延迟，但他们无法阻止我们。我说这一切都会相互效力的，结果会是更好的收获。我相信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神都能使其相互效力，但并不意味着是神造成的，神没有派他们来。假如你那样相信，你会觉得这个问题是出于神的，令你变得被动，而这也违背了雅各书四章七节所说的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如果你相信问题出于神，你会屈服，并认为神总归有一个目的，这将给撒旦继续攻击你的机会。圣经说万事都相互效力，使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如果你不爱神，这说的不仅是口头上的爱，比如哦，是的，我爱他，你觉得只要你不敌对神就是爱神了。不，这说的是真正爱神的人，真正跟随他的人。耶稣说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我的话行呢？其他的经文也说过，嘴上说你爱神是一回事，你也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证明。这节经文指的是那些顺服神的人，因此这里有两个限制条件。首先，你要在运行在超自然的被圣灵感动而加添能力的代求中。如果你爱神，那么神能使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都相互效力。如果你没有让圣灵在代求中与你合一协作，如果你不爱神，也没有表现在你的行动中，那么所有的事情也就不会相互效力。这节经文的最后一部分继续说道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中，圣经说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因此，若你按照神的旨意行事，他的旨意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若你屈服于魔鬼，并通过你的行动与魔鬼合作，那么万事就不会相互效力。所以这里有三个条件。圣经说，首先你要行在超自然的被圣灵感动而加添能力的代求中，你必须爱神，并且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如果你的生命中具备了这三个要素，那么无论魔鬼对你发起怎样的攻击，神都能使其相互效力。在2001年3月4日那天，我的儿子死亡了。说来话长，我就不详细讲了。那天我的大儿子约书亚打电话告诉我说，爸爸，我很难过，但我要告诉你，彼得死了。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我说在我们到达之前，别让任何人碰他。当时是凌晨4:15，我们起床，穿好衣服，开车到他所在的医院，有一个小时的路程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感受到了任何人都会有的情绪。但你知道吗？我拒绝怨恨神，我拒绝恼怒、沮丧、灰心和悲痛。耶稣担当了我的忧患和悲痛，所以我开始赞美神。并不是因为我感觉自己想赞美他，而是因为我想释放神的能力，我拒绝屈服于悲伤和悲痛。所以我们开始赞美神。总之，这个故事很长，但神让我们看见了一些事，让我想起了一些事，于是我笑了出来。我说，这一切都会相互效力。我说，魔鬼会为招惹了我们而后悔。你明白我在做什么吗？我没有把我儿子的死归咎于神。假如我认为是神杀死了我儿子，那么我最多也就是说，神啊，如果这是你的旨意，请你让他复活。我也可以表达我的渴望，但我是被动的，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权柄。但我知道神不是来偷窃、杀害和毁坏的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，盗贼来了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这是耶稣说的，所以我知道，杀死我儿子的不是神。我知道他不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。我开始抵挡那些让我屈服、让我接受我儿子死亡的感觉。我开始赞美神。 接着我笑了起来，我告诉杰米，这一切都会相互效力。我全心全意地相信神会让他从死里复活。当我们进城时，那个年代我们还没有手机，因此在接到电话后的45分钟到一个小时内，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。当我们终于到达医院时，我的大儿子在门口迎接我们。他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在我给你打完电话的5至10分钟后，彼得就坐起来说话了。他已经被放在停尸间的冷藏柜里了，全身赤裸，脚趾上系着标签。他是个白人男孩，他的身体都变黑了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他已经死了，他们宣布了他的死亡，把他放进了停尸房。就在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，他坐起来开始说话了。等我们到达时，他已经清醒过来说话了。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了，神让这一切都相互效力。这发生在2001年，在22年后的今天，我讲述这件事，我是在向魔鬼夸胜。我用这件事鼓励人们，告诉人们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，他还在行神迹。神让万事都相互效力，但这不是神造成的。神能使用任何事，但并不是他造成的。让我回到创世纪第一章，他把这地的统治权交给了人。创世纪1:27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稍微偏一下题，我有个关于祝福和奇迹的教导，活在神最好的祝福中。祝福总是说出来的，神的能力总是用声音启动的。你不说话就不能释放能力。神说让我们造人，神创造了天地，用说使他们存在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用话语。创世纪1:28说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当他赐福给人时，他说出话语，这就是他释放权柄和能力的方式。他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治理这个词的意思是，你使用任何必要的力量来让大地及其上的动植物，让一切都服从你。你拥有这地的统治权。昨天我引用了诗篇82:6，神谈到他的创造物并说，你们是神，并不是大写的God的神，即神圣的含义，而是说你对这地有绝对的支配权和统治权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换句话说，若阻力出现，你有权柄制服阻力。神赐给他们能力和权柄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在这两节经文中，两次提到神把全地的统治权给了人类。通过这样做，他限制了自己对于地上所发生之事的支配权。他给了我们统治权、能力和权柄。我告诉你，许多基督徒只是在祈求，比如说他们需要一个财务奇迹，于是他们只是祈祷说，神啊，我需要支付这笔账单，我需要这些金额的钱，我祈求并期待神做些什么，让钱从天上掉下来。神不会伪造美国货币或任何你所在国家的货币，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，神不会这样做事。路加福音6:38说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注意这里，圣经说，会有人来倒在你们怀里。神没有钱，神不会伪造货币，那是违背律法的。神会感动人，人们会把财物支持给你。若你没有任何通道，只是闷在衣橱里祷告，祈求奇迹，却不与任何人接触，如果你没有任何让财富流入的途径，那么你限制了神的能力。 另除相关的经文在申命记28:12，圣经说他必赐福，要记住我刚才讲到的，祝福总是说出来的，他必赐福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，你手所做的一切他都会赐福。如果你什么都不做，100×0还是零。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，我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。这又回到了权柄上，神给了我们掌管这地的权柄，他不会独立于人之外而行动。在本周前面的节目中，我引用了以弗所书3:20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如果你里边没有运行的能力，你就阻止了神的能力，他不会独立于你而运行，也不会在你之外流动，他会流经你和其他人。因此，若你为财务上的帮助而祷告，你必须有一个途径，你的手必须得做一些事。当你使用神给你的权柄开始做事的时候，神会赐福给他，使他倍增。现今有很多人靠福利救济生活，他们认为别人欠他们的。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，我不反对任何领取福利救济的人，任何人都可能暂时需要帮助，但以福利救济为你的生存方式是错的。成为第二代、第三代的福利救济领取者是错误的。你只是在索取，可你应该给予，你的手要做些事情。神不能使福利救济倍增，因为你什么也没有做。你最好不要再靠福利救济，去麦当劳或沃尔玛找份工作，去做迎宾，做什么都可以。神可以赐福你做的事，但他不能赐福施舍和福利救济。你的手需要去做点什么。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对我感到不满，因为你视福利救济为你的源头。我想让你明白，神是你的源头，神并不是福利救济的创始人，那不是他的制度，不劳而获不是他的制度。帖撒罗尼迦后书3:10说，若你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，这才是他的制度。如果有人遇到麻烦，有人需要钱，给他们一份工作，让他们有事可做，并祝福他们，帮助他们。但没有任何附带条件的给人金钱，那并不是属神的制度，那违背了神的话语，也违反了关于权柄的一切。神把这一权柄给了你，申命记8:18说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神不会给你财富，他给了你能力和恩高。然后当你的手去做一些事情时，在你手所办的一切事情上，神必赐福。你看，你拥有权柄，你有获取财富的能力，但如果你什么也不做，它就不会彰显。你有能力和权柄，仅仅祷告并等待神给你钱是错误的，你得动手去做些事，用你的权柄做些事，神会赐福他。